圣诞节很快就临到，还有两周啊，你去任何公共的场所都能听到圣诞的音乐。那在很多地方，圣诞节已经是被商业化。那圣诞节究竟是为了什么？那很多人不是很清楚。那就是狂欢的时间呢，家人团聚的时间呢，购物的时间呢，啊，买礼物送礼物的时间。那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对很多人来说，他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他需要就是一个节日而已。我想我们基督徒不一样，啊，我们基督徒在一起，特别是到十二月份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来思想耶稣基督。那我们一年五十五个星期，每个星期都传讲耶稣基督。那到这个十二月份的时候，那我们在教会，我们特别是这一系列的讲道，是帮助弟兄姐妹更多的思想耶稣基督究竟是谁，他来做什么，为什么教会叫基督教会，为什么你叫基督徒啊？所以我们应当要认识耶稣。然后大家知道这个跟从跟盲从有很大的不一样。那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是说我们是跟从耶稣的。你跟从耶稣是表示你认识耶稣，你信任耶稣，所以我们跟从他。那盲从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的，盲从就是说你不认识他，我也不了解他，也不知道他是谁，看来有人跟从他，然后我们就顺着大流哈，一起来跟从他，这叫盲从。盲从一段时间之后呢，那就离开了。那我们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这样，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在讲啊，耶稣基督是先知的先知，祭司的祭司。下一次我们要讲耶稣基督是君王的君王，是万王之王，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做什么，他有什么样的职分，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个耶稣。你不认识他，你不会跟从他，你不会信任他，你不会顺服他，你更不会侍奉他。所以我们认识耶稣对我们也很重要。那我上个礼拜是讲耶稣基督是先知。弟兄姐妹，你知道人世间最重要的东西都是不是你能知道的，最最重要的东西都不是你能知道的。现在科技很发达，但很多东西不是科技能解决的。科技不能告诉你神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也不能告诉你什么是真理。真理只能来自于世界之外，你找到的真理都是相对的真理，不是那个带有定冠词的 the truth 你找不到的。所以真理本身来告诉你，在这世界你也找不到什么叫生命的目的和意义的，只有暂时的目的和意义。所以人是最重要的东西都有上帝才能告诉你，上帝给你启示，你才能明白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人生有什么样的目的和意义，什么是真理。所以耶稣是先知的先知，他来到我们中间告诉你上帝是为什么样的上帝，真理是什么样的真理，人生应该有什么样的目的和意义。所以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这个真理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会改变你的生命。那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说耶稣基督是先知的先知，先知就是上帝的口啊，替上帝说话的那一位，上帝所差派的替上帝说话的那一位叫先知。那耶稣不仅也是先知，他是先知的先知，因为他不单传讲真理，他就是真理本身。如果你不认识真理，你在寻找真理，那你在瞎扯，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真理，你寻找什么真理，你都不认识真理，真理站在你家门口敲你的门，你还是不认识真理。所以真理告诉你说我是真理，你才认识真理。所以耶稣说我是真理，这个真理进入你的生命当中改变你的生命。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内容。今天我跟大家讲什么呢？讲耶稣是祭司的祭司。耶稣是祭司。弟兄姐妹知道今天所讲的内容对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来说，你应当好好的明白，你要好好的弄懂耶稣是祭司对你意味着什么。我知道我们很多人信耶稣信了一段时间以后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得救了，都搞不清楚自己有没有得救，对自己得救没有一个确切的把握。什么叫得救啊？所谓得救就是说你可以跟神连在一起，你可以进入上帝的家，你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你可以上帝建立一个爱的关系，你的生命跟他生命连接在一起，有他永远的生命，这叫得救。那好多弟兄姐妹说我信耶稣很多年我都不知道 是不是自己真的得救了，我们有一个确切的把握，百分之百的把握，我没有。那今天这个道，我希望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你们好好的听明白，耶稣是祭司对你意味着什么。那我们中间一些摸到的朋友，你也听听到底什么叫祭司，耶稣到底是谁，他来做什么。耶稣来是做一个祭司的工作，做先知的工作，还做君王的工作。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啊，读一段圣经。那这段圣经是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很奇妙的一卷书，它讲地上的事情，讲地上有苦难，讲地上有迫害，讲地上有混乱，讲地上有背叛，那怎么办呢？他不说你们要组织起来跟他抗争，跟他反抗，那不是这样。他说你看你的眼睛，你看到天上的至圣所，你看到天上的荣耀，你就知道怎么面对人间的那些灾难。那所以这本书是很有意思的一卷书，那我们要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好吗？这是在第七章二十三节开始啊，我是二十四节了，少了一节。嗯，我先读第二十三节好吗？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下面一起读来，这位祭司永远长成的，他祭司的责任就长久不更换，靠着他来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高过诸天的大祭司，那是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些事成全了。律法本是那些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起誓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让我们一起祷告。哦，自高自大自圣的神，我们过去梦寐无知的时候，我们心灵没有光的时候，我们不认识你。我们说如果有耶稣，如果有上帝，让我们看一看，如果有上帝，让我们显现一下。当我们在梦寐无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讲这个话的意义，因为你是绝对圣洁，如烈火一般。当我们真的被你打开心门看见你的时候，我们就灭亡了，因为你是绝对圣洁的神，你是至高至大的神。我们是被造的，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心灵的状态当中，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罪人，除非你光照我们，否则我们永远不认识你，也不认识我们自己。主啊，今天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心聚集在你的面前来向你敬拜，因为我们受造的目的就是要敬拜你。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祭司，那什么是祭司？那今天讲这个题目比较困难，因为现在生活中没有祭司。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见过祭司？我是没有见过的。那像古代的祭司，那到底什么是祭司呢？祭司是一群人，他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他是做个桥梁的工作。祭司啊，是站在神和人之间。那这些祭司来做什么？那先知是代表上帝向人说话的，那祭司呢，是代表人向上帝说话的。因为我们人，你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有的时候我们都不认识自己的罪，罪在哪儿，有什么样的罪。那上帝跟人没有办法来沟通，因为人是罪人，他绝对圣洁。那祭司呢，就代表人到上帝面前来，跟上帝建立一个爱的关系。你知道先知告诉你啊，什么是上帝，上帝像什么样的上帝，上帝的真理是什么。那祭司是告诉你呢，你怎么来跟上帝来和好，建立一个爱的关系，密切的关系。你知道有神在那儿，你跟他有什么关系，你怎么能靠近他，连火山口你都不能靠近，你怎么能靠近上帝呢？说祭司来是站在神人之间，像个桥梁一样，这是祭司。那在旧约里头呢，在圣经的前一部分叫旧约，那旧约的里头啊， 祭司，一般的呢涉及到四大因素，叫献祭的时候有四个因素，这四个要素很重要。第一个呢是一群人蒙上帝所拣选，我上次讲哈，有那种香膏膏抹在他的头上，就开始设立他为祭司，站在神人之间。那第二个呢，祭司一定要献祭，那献什么祭呢？是献牛献羊为祭。那第三个呢，要有个地方献祭的地方叫祭坛，把牛和羊宰杀在祭坛上。那为什么宰杀牛和羊呢？就是告诉你我们人是多么的不洁净，那这个牛和羊呢是代替我们死了，要按照上帝的法则，上帝的律法，我们人犯罪的时候该受审判，那就是牛和羊替我们受审判的，叫祭坛。那你说有祭司有祭牲有祭坛，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叫圣所，圣所是上帝所在的地方，代表上帝所在的地方。那你献过祭之后，羔羊和牛给流出血之后，就表示你的罪已经洁净了，你可以进入圣所，大祭司可以进入至圣所，至圣所代表上帝同在的地方，那你有上帝的宝座，那你有上帝的荣耀，上帝就临到那个地方，所以你靠近他。这旧约中献祭有四个要素，你记得了这四个啊？那祭司、祭牲、祭坛和圣所。但是旧约祭司呢带来了什么问题呢？这是祭司跟你跟我一样的人，这些人呢是被上帝拣选出来而已，他们也是罪人，就他们献祭的时候替自己先献祭，因为他是罪人呢。像我站在这里讲到的，我比你们升级吗？不是啊，我也是个罪人呢，对不对？那我怎么配站在这里讲到呢？我现在上帝面前认罪，上帝先洗净我，那这就叫祭司，他是一个人，他自己有罪的。那第二个呢，牛和羊能除你的罪吗？你们家的牛和羊能除你的罪吗？不能完全除你的罪，所以上帝只是通一个象征告诉你罪要受审判。那谁替你受审判？羔羊跟牛替你审判，所以然后到了祭坛上面把羔羊给宰杀。所以这些祭司们跟我们一样软弱有罪，跟我们一样有限，他会死。所以祭司一代一代的换，一代一代的换，每一代有每一代不同的祭司。所以祭司真能除罪吗？圣经说他不能除罪。所以这个祭司的系统在旧约里很有意思。但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上帝做事情从来不跟你，特别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他预先告诉你。比方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帝早就告诉你了，在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700年800年甚至1000年2000年之前，上帝告诉你说将来有一位弥赛亚救世主来到这个世界，他生在什么地方，他怎么死，要预言。就上帝做事情早早告诉你，就像你 Honda 明天的新型号要出来的时候，今天就打广告了，就告诉你明天明年2019年的 Honda 应该什么样子，他提前告诉你，上帝提前告诉你有位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那这是一种方式。那上帝还另外一种方式告诉你耶稣来到世上做什么呢？他叫预表。预表什么意思呢？预表就是你看看你们家的爸爸妈妈的照片或者儿女的照片，你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你知道啊，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妈妈啊，真的是你爸爸是你妈妈吗？哎，不是，它只是照片而已，对不对？不是他们的真体。那刚才所讲这些祭司们呢，他只是那要来的那个东西的照片，所以祭司啊、祭牲啊、祭坛啊、圣所啊都是个影子而已，实体不是，实体就是耶稣。所以上帝提前告诉你耶稣要来，他透过预言和预表的方式告诉你。那这让我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祭司啊。祭司就是站在神人之间，你知道吗？你说我们为什么需要祭司呢？我也没有见过祭司，我们都需要这个祭司吗？今天讲这个道的困难就在这儿，我们需要祭司吗？让我先做个假设啊，如果啊上帝啊跟我们一样，不是绝对的圣洁，那就不需要祭司了。如果上帝跟我们一样不是绝对的圣洁，我们就不需要祭司了。那还有可能，还有在另外一个假设，如果我们人你我是绝对的干净，绝对的圣洁，我们是绝对的无罪，绝对的完美，绝对的完善，也不需要祭司了。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如果上帝不是绝对的圣洁，我们随时可以靠他面前，其实跟我们差不多嘛，对不对？我们无所谓嘛，都不干净的没关系的嘛，对不对？如果我们是绝对的干净，也不需要有祭司。就是因为为什么需要祭司呢？因为上帝是绝对的圣洁，我们是绝对的不圣洁，所以我们是在绝对的需要什么？祭司站在神人之间。 你知道罪在上帝的眼中像什么呢？就像癌细胞一样，就像癌细胞一样，无论大和小，癌细胞没有人喜欢。我们这边有人喜欢癌细胞的吗？没有一个人，对不对？就是搞癌症研究的人也不喜欢癌细胞，你喜欢的？不会喜欢的，对不对？那上帝憎恶罪，就像你憎恶这个癌细胞一样，讨厌它。如果上帝不是绝对的圣洁，说啊没有关系，你们的罪啊都无所谓，带到天堂来没有关系，带到我面前没有关系，都来，那天堂就跟地上差不多了，你就不需要去了，你到处都是一样嘛，对不对？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上帝的绝对的圣洁，没有人绝对的有罪，就不需要祭司了。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祭司？因为人有问题，人有罪。我讲这个话，我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人可能有些不大愉快，到教会来怎么会讲这样的话？我哪是罪人呢？对不对？我们也犯罪。那基督教讲的罪不是指你犯这个刑法上的罪、律法上的罪，不是这个意思啊。请大家看看这几幅画，这四幅画你们看到以后感觉怎么样啊？美不美啊？美不美？美吗？你看它线条是不是很柔和啊？画面是不是很平静啊？你看看这个艺术家在画这幅画的时候，你想象他的心里应该怎么样啊？他的心灵里头是不是很细腻、很柔和、很平静？是不是？他的心中有一种美，他想表达这种美，是不是？大家同意吗？我们这儿有没有这个艺术的评论家？有没有啊？啊，如果有的话，你站起来给我们讲两句。那我因为我不是这个艺术的这个艺术家艺术这个评论家，也许你是，你给我讲讲看。那这是一种水彩画。这个水彩画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一个军人画的。那这个画你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你看这个画面的时候，是不是相当的平静柔和，对不对？很犀利，是不是？这个亮度、这个色彩、这个画面不是充满的暴力吧？没有，是不是？你看起来让你觉得很不舒服，会不会？不会吧，对不对？觉得很平静，对不对？你知道这个画是谁画的吗？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画是谁画的啊？没有人知道啊。我知道你们这样有人知道的。这画是谁画的你知道吗？是希特勒画的。希特勒在18岁的时候就想进艺术学院，没有进去。他在成为独裁者之前，他是画画为生的，卖画的。那这是一个艺术家。你可能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你很震惊了。那希特勒今天就是邪恶的代名词，对不对？你讲了希特勒就是一个大恶霸，是恶魔，是 evil， 对不对？他杀死多少人没有人知道，但他犹太人就600万死在他的屠刀之下。人们看到希特勒就想他是一个邪恶者。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哈，当你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把这幅美的画跟一个恶者放在一起，你觉得像称吗？你觉得是不是很惊讶？是不是觉得很惊讶？太惊讶了，对不对？这个画收藏在美国军事艺术博物馆里头。美国有一个叫 US Army Art Collection， 他其中有个馆长，他馆长叫什么名字呢？这个馆长叫做我看看叫什么名字哈，叫 Marilo， 乖乖的名字哈，GJERNS Janus 这样的一个人。他讲过这么一段评论，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说你永远不会想到希特勒是一位艺术家，这太不相称，令人感到很惊恐。下面这句话你听着哈，如果一个如此邪恶的人却有这样柔和的一面，谁敢说邪恶不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大家同意吗？你看这个话，你觉得他邪恶吗？对不对？邪恶不是写在脸上的，你忘了吗？邪恶是写在人的心灵里头的，是你不知道而已。环境，当你放在这个环境的时候，那个邪恶就会暴露出来，是不是？大家还记得我上个礼拜在这儿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说这个法林赛人呢，是受高等教育的人，是社会的上层，是白领啊，是很体面的人，是教导别人的人，是站在人前的人，被别人仰慕的人，被父母们当作这个孩子的模范的这么一种人。那耶稣说这种人的心呢，就像个坟墓一样，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以前我跟一个朋友来谈聊天的时候，我们谈到人的罪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说圣经告诉人呢，人的心就像粉末一样，外面很好看，像希特勒外面很好看，对不对？你们知道希特勒对人很仗义的，你明白吗？对朋友是很仗义的，希特勒对孩子是很友善的。我们看有些人见到孩子见到你都怕，希特勒不是这样的，孩子见到希特勒的时候很喜欢他，你明白吗？那就是这么一个人了哈。他这个人心就像一个粉末一样，这个粉末外面很好看，对不对？你去到去一些粉末，别人的粉末外面去的很好看，里面呢很脏很乱很臭，里面很阴暗。我说人的心灵啊，在圣经看来就是这个样子。那我这个跟我谈话的这位朋友，他还读过一些关于圣经的教导的这么一个人，他说你这样讲是不是太消极了吧？人里头没有善吗？人里头没有一种创造的能力吗？我说有创造能力，人里面有善，没有问题的。我说你看看坟墓里面有没有珠宝啊？有没有啊？坟墓有没有珠宝啊？有嘛，对不对？你去所有的这个博物馆去看，里面大部分的好多的博物馆都收藏都是坟墓里的东西，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我说坟墓里面是有珠宝在里头，有好东西在里头，有价值的东西在里头，对不对？但是有价值的东西在坟墓里头，不等于说坟墓就不是坟墓，是不是？大家同意吗？所以我们人里头有很多善的东西在你里头，但是整体状态就像一个坟墓一样，里面很阴暗的，里面很混乱的，里面没有光的，里面没有香气的。那我跟他讲过之后，他还是不大服气了。我说不服气啊，他说你那讲的是圣经上耶稣讲，那是指法利赛人，不是指所有的人。然后我跟他开玩笑说，你的意思是说你的心比法利赛人要干净的多，要光明的多，要透亮的多，是不是？他苦笑了两声，他说这可能是法利赛人，不是一般的人。我说那好，那我再给你一些经文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我这不是法利赛人的，对不对？这是保罗讲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他没有一人，你一个也没有。十三节大家跟我一起读来，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粉末，他们用石头拢鬼杖，嘴唇里有回髓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蛊毒。那我说这个地方不是讲文士法利赛人了吗？对不对？在这讲所有的人 universal。 他讲什么呢？他说心呢就像个坟墓，你的喉咙呢就像坟墓跟外在世界的一个通道一样，你看不见你里面的那个内心深处的东西，但是这个喉咙呢可以把你心里的东西呢给透露出来一点。那你想象一下你的嘴巴，你的嘴巴里出来是什么东西？造就人的话，赞美人的话，建造人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讲出一些赞美人是恭维人的话，对不对？是讨人喜欢的话，不是真话。我们里面有多少是真话？我们里面有多少是美丽的话？我们嘴巴里出来的下面背后所说的话是什么话？是扭曲的话，是似而又非的话，是假话套话恶毒的话，是欺骗的话，是伤人的话，是带有怒气的话。这从哪儿出来的？就通过那个通道出来的，这个叫这个通道。那根在哪儿啊？就是你的灵魂，你的心啊。那今天的媒体呢，是用这个现代技术把这个话表达出来而已。所以假新闻是从哪儿来的？是从哪儿来的？从心里面出来的。那宣传部是从哪儿来的？是从这儿来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圣经上告诉说你的心灵的状态是什么状态，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但是你现在了解一点，透过人的话语，你就知道人的心是什么样一分心。有的是假话套话，骗人的话，扭曲的话，似是而非的话，半真半假的话。那个人的嘴巴真的是非常的巧啊，对不对？巧舌如簧，什么故事都能造得出来，什么的话都能说得出来。你看看现在的网络啊，你看看现在的网络，网络是一个隐身的世界，你知道吗？我在你面前我不敢讲真话的，在网上我可以讲，因为我把我的真实的身份给隐藏了，我什么话都敢说。所以网上的话你去看看，很多特别有个故事出来以后，看看下面的评论，弟兄姐妹，我特别可以按看这个评论，因为评论告诉你，这个喉咙就像一个敞开的粉末的通道。好多网上的评语，有时候让你真觉得这个话很阴冷很臭，对吧？从哪来的？从心里面出来的。说耶稣讲过一句话，说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说你的话是从心里面发出的。 那个书是画变成文字，新闻看它非常漂亮的那个 image， 那只不过是用画变成一种 image 而已。所以耶稣说这就是人，我们人这样的人能站在上帝的面前吗？那我们现在信了耶稣之后，你明白一个道理哈，有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大干净，现在蛮内疚的，有没有？特别是年龄越来越大的人，我们开始人生有些反思的时候，我们觉得有很多的内疚。为什么你会内疚啊？因为你知道过去做的事情你不该做的你做了，该做的你没有做，那叫内疚，是不是？当我们信耶稣信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开始有个习惯，我们开始反思我们内在的生命，反思我们里面的光景。我们比一般的人不大一样，一般的人可能看到外面更多一点，但是你看到里面的光景，哎呀，原来我的里头真的像个粉末一样，是耶稣基督改变了我，否则的话我的里面就是那么阴暗，那么混乱，那么没有光。那我举几个例大家听听看，我们对比一下自己，不仅是非基督徒，不仅是还没有光照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包括我在内就是自己这样的一个人。你想想看呢，当没有人戳到你痛处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忍耐？是不是很忍耐？你非常忍耐，你觉得我就是个忍耐的人。当别人一旦戳到你痛处的时候，你还有忍耐吗？你没有忍耐。当周围的人都爱你很关心你的时候，你也会关心别人，爱别人。那个时候啊，你觉得自己特别有爱心，有的时候自己被自己都感动了。哎呀，我真的是这么好的人呢、哎呀，我真的有爱心啊！因为周围人都爱你啊，对不对？都关心你啊。当周围人一旦不爱你的时候，你里面有爱吗？有爱吗？没有吗？你的爱就枯干了。你看看你里面的心哦，你看看了哈。当你被人抬举的时候，被人仰慕的时候，哎呦，很谦卑，哎呦，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其实讲真理真理真理，对不对？被别人抬举的时候，仰慕的时候你很谦卑，一旦被人切或小看的时候，你变得狂妄，你变得心很硬，你那时候还谦卑吗？你不谦卑喽，这就是你的心哦。那我再想一想，一切顺利的时候，你说我好有信心哦，感谢主哦。一旦遇到挫折困难的时候，马上就自怜了。上帝啊，你看看我又奉献又祷告，你都不爱我。当你蒙福的时候也很骄傲，当别人成功的时候也很嫉妒，当你行善的时候做你好事的时候也好自疑啊，你看看我多好，别人都不做我做，你看我多好。可你发现你当你别人不做你做的时候，你心中也不平衡，为什么我他不做，我做这么多，别人怎么站在那里不干呢？你看你的心就是这样的一个心，你明白吗？好，当很多的时候你知道吗，当我们得不到我们所要的时候，我们会沮丧，我们会生气，得到了呢就觉得自己特别有忍耐，特别有忍耐啊。当你听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过去啊，哪有上帝，我们信到耶稣以后，人家在讲上帝爱的时候，你说哦，就是那样就是那样就是那样，你的心变得非常的冷漠冷淡，这就是我们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像这样的一种心灵状态，上帝说你来吧，到天堂里来，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你觉得天堂还是天堂吗？是不是天堂？天堂跟世界就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说这样的人不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为什么需要祭司？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站在上帝的面前，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德行能站在上帝的面前吗？跟弟兄姐妹实在讲，跟大家诚实的说，我作为一个牧师，我觉得我不配站在这个讲台讲道。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领到了我，我的祭司为我祭司，我不应该站在这儿讲道。我不要跟他更不要说我站在上帝的面前，将来有一天靠近他的宝座，不可能的。我们的心灵就是这么一个样子，你的心灵是如此，你的家离坟墓还远吗？对不对？有些人家说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这话讲的是对的，对不对？如果你心中那个坟墓没有解决，那婚姻不就是爱情的坟墓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这样的问题，大家知道，因为我们人里面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要靠近上帝，我们需要一个祭司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所以我们下面就讲了，祭司要献祭，祭司有两大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献祭，第二个功能是带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作为大祭司，他第一个替我们献祭。献祭是意味着什么？ 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做一件事情。你知道我前面讲献祭有四大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什么？第二个呢？第三个呢？祭坛。第四个呢？至圣所。这四大要素在耶稣的身上完全的成就了。耶稣他自己是个祭司来到这个世界，他站在神人之间替人献祭，他不是献牛和羊，他献什么？把自己当成羊献上。所以实际上说耶稣基督是赎罪的什么羔羊，他把自己当成祭献在祭坛上面。他在施行四餐圣餐的时候，设立圣餐的时候说，他说这是我的什么血为你们什么立约流出来的。他告诉你就是说他来了是个祭司，他又是一个祭身，就是羔羊。他跟旧约所有的祭司不一样，祭司是自己是个罪人，他为自己献祭，然后用牛和羊来献。耶稣说我把我自己献上为祭，你们所有的罪就在我身上，我就是那个羊，你把你的罪放在我的身上，如果是罪像癌细胞一样，所有的癌细胞放在我的身上。这就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做祭司的一个重要的功能。但他祭坛在哪儿？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祭坛？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祭坛？弟兄姐妹，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他的祭坛，把自己当成羔羊献在这个祭坛上面。按照上帝的法律，有罪该不该惩罚？弟兄姐妹，要不要惩罚？我们中间有些朋友第一次来我们中间，我稍微讲两句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有个悖论，我们常常受到人家的伤害，大家同意吗？你常常有没有人伤害你？有没有？你说我从来没有人伤害我，举个手。那我不举了哈，因为我受过伤害的。你呢？你也受过伤害的。当你受过伤害的时候，你心中想什么？你心中想什么？你心中有个小孩子在呼喊：公平啊，公义啊！我这么研究这么好，我的老板居然不把我名字放在第一页作者，放在第二、第三，窃取我的果实，不公平啊！有没有这种人呢？有啊，我就听过好几个人讲这样的话了。对不对？不公平。你当你受伤害的时候，当你被背叛的时候，比方你的配偶背叛你的时候，你心中一定在呼喊公平何在，一定呼喊公平公平公平公平公义。公平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裁决者，有一个审判者来出现，来替我们主持公道。这个世界太不公道了。所以我们在这样有个悖论，就是我们受伤害的时候，我们一定在呼喊公平啊，公义啊，对不对？但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世界的悖论在哪儿？我们受伤害，同时呢我们呢也是伤害别人的人。你有没有伤害过别人？有没有？有没有？我们伤害过别人。如果你诚实的话，你一定伤害过别人。你的言语，你的举止一定会伤害给别人。那好了，有个公义的裁决者在那儿，你审判别人，那你的罪怎么办？要不要审判你？要不要？要审判你的。每个人现在都在呼喊公义，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个人都在呼喊公义。你看电影的时候，看到最后恶人仍然是飞黄腾达，你心中气得半死，这个电视不要看了，对不对？看武侠小说，为什么天下第一剑把所有的恶人都杀光，你好开心啊？因为那是公义得到伸张嘛。每个人心中都渴望一种公义，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渴望公义。你受伤害的时候一定喊公义公义公义公义，都要喊呢、啊、可是你伤害别人的时候你怎么办？我刚才讲我们内心那个状态，我们怎么办？上帝要审判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怎么办？耶稣说他的罪归在我的身上，这就是十字架。耶稣应该是审判人的人，他为我们成了被审判的，这叫十字架，这叫救恩。亲爱的弟兄，明白这个道理吗？那我讲这个之后你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明白哈？耶稣在世界上上了十字架之后，下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身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耶稣上十字架之后升天，他去哪儿呢？他进入至圣所。旧约里面那个至圣所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就是神宝座的地方，就是神直接同在的地方。耶稣完成世上的使命之后，他实际上说完了啊，成了，不是完了，对不起啊，成了。然后他进入了天堂，进入至圣所，就回到上帝的面前，坐在上帝的右边，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下面有句话，圣经上常常讲这句话：耶稣进入至圣所， 在自身所里头为我们做大祭司，祭司是替人献祭的，他站在住在自身所里头替我们显在神的面前。注意这句话哈，耶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的身所，乃是进了天堂，天堂就是自身所，自身所就是指天堂，天堂那有上帝的宝座，上帝荣耀的同在。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为我们上十字架，献完了他的身体作为祭，他回到了天堂，回到荣耀的上帝的面前，他住在那儿做什么？下面一句话，他说因为耶稣已经进入了天堂，耶稣已经进入自身所，耶稣已经站在神的面，坐在神的面前，耶稣已经自己进入神的荣耀 同在当中，现在我们这些人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自身所，坦然叫 confidence。 下面还有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灵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跟大家想想，大家想想想想看啊，假如说站在教的这个人绝对有能力能看穿你所有的心思和意念，你昨天做的事情，你几十年过去的时候做的事情我都知道，你现在想什么我都知道，你所有的秘密我都知道，你所有的计谋我都知道，现在我站在这儿，你从大门进来了，你感觉怎么样啊？你进来了，你从那个大厅里面进到我们这个大厅里头，你知道，我知道你所有的过去的一切，你的隐藏的事情我都知道，你在背后讲的话，做的事，你的计划，你的计谋，你的想法都进来了，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你敢不敢进来？敢不敢？我是绝对有权能的人，我可以审判你，我让你哑口无言，你没办法靠近我，为什么？我把你所有的真相看得一清二楚，你不敢进来，你进来就意味着自己被审判，为什么？你知道啊，我知道你啊，我就能审判你啊，是不是这样？那好了，我们现在进到天堂里头，进到上帝的面前，上帝知道不知道我们亲爱的弟兄，知道不知道？他完全知道。那你知道的时候 你紧张不紧张？恐惧不恐惧？恐惧啊，因为上帝知道你所有的心思，所有的意念，你过去做的任何事情他都知道，无论是隐藏的是不隐藏，他都知道。那我怎么能靠近这位知道我的上帝，又审判罪人的上帝呢？我是个罪人，他完全知道我，我怎么能站在他的面前呢？因为耶稣，我在耶稣的里头，耶稣替我死在十字架上，替我背负我的罪，因为耶稣我会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发布到所有弟兄姐妹，你好好听着。很多弟兄姐妹他信耶稣很多年之后，他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得救了，他觉得我怎么能站在上帝的面前。当他讲这个话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很谦卑的人，你知道你自己不够，对不对？你知道你自己不够，如果一个诚实的基督徒，你知道你自己不够的，是不是？你知道我不够，你看昨天我跟我太太吵了一架，我怎么够呢？怎么可能？我这种人怎么能回到站在上帝的面前，怎么可能进入天堂？所以基督徒就慢慢谦卑下来，你知道吗？因为你开始更多的认识自己，知道自己不够，自己有问题，你的心里的那光景你自己开始清楚，知道我内心的状态，我不够，我不善，我怎么可能站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有时候就怀疑我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早晨你做一件好事，你觉得我肯定上天堂，晚上回家的路上跟人吵了一架，马上就觉得我肯定下地狱。我们就是这种人，对不对？我怎么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有这种属灵的 confidence， 叫坦然无惧？因为耶稣替你死在十字架上，你的罪，所有的罪在他的身上。那这是什么意义呢？我把我的这个PPT 可能发错了一个，有什么不在上面，很对不起你知道为什么呢？当我们耶稣进入自身所的时候，进入天堂的时候，我们就在他的里头。你知道旧约那个大祭司吗？大家知道大祭司吗？大祭司肩膀上有两个肩牌，是两块红玛瑙，这个红玛瑙上面刻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就代表十二个支派。那这个大祭司身上还有一个胸牌，胸牌前面有十二个宝石，都是宝石啊。这个宝石上面刻着十二个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你知道圣经很有意思啊，这每个儿子都是一块宝石啊，都是一块宝石，红玛瑙、红鼻息，全是宝石。 那是每一块石头又代表他的一个儿子，又代表整个上帝的子民都在大祭司的心里面，都在大祭司的肩上。当大祭司进入至圣所献祭的时候，他把整个百姓都带到神的面前来。同样，我们的大祭司，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进入天上至圣所的时候，他先往了祭之后，我们的罪全在他的身上，要把我们扛在肩上，抱在心里头，带入至圣所。我们因为耶稣，我们可以面见上帝；因为耶稣，我们可以进入天堂；因为耶稣，我们可以站在永恒上帝的面前。不是因为你自己，当你看自己的时候，你觉得完了，我完了。因为耶稣，我站在这儿讲道；因为耶稣，我在这儿传讲主的福音；因为耶稣，我有充足的把握，我可以进入天堂，我可以站在神的面前。为什么？在上帝的眼中，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在上帝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洪刚，你在上帝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刚才讲了，天堂里是不要罪人的，明白吗？罪人是不可以进天堂的，明白吗？罪是不可能进入天堂的。如果罪进入天堂，天堂跟世界一样的，你不需要上天堂的，对不对？天堂有没有罪人？有没有？没有的。上帝让你进入天堂，是因为你是什么？你是义人，这叫因信称义，明白吗？你真的是义人吗？当然不是。我讲道德上那个义不是，但在上帝的眼中，因为他儿子替你死了，大祭司替你献祭了，所以在上帝的眼中，上帝接纳你，看你为义，这叫白白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叫白白的恩典。上天堂不是你挣来的，是因为耶稣替你上十字架。所以今天我告诉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种属灵的坦然无惧啊？因为耶稣替我献上自己，所以我可以靠近上帝。因为耶稣，我可以靠近上帝。因为耶稣，我可以进入上帝的至圣所。我因为耶稣可以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因为耶稣，我可以站在施恩座前。那就是耶稣。这是为什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的祭司，成为我们的祭物，成为我们赎罪的羔羊。因为耶稣，你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因为他是审判者，成为被审判。那好了，祭司第二个功能是代祷。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啊，说祭司耶稣并不是进到人所造的圣所，乃是进到天堂。他站在天堂里头，耶稣升天以后在天堂里头，他做什么呢？人家说他在做什么呢？他现在在做什么？耶稣在做什么呢？他坐在上帝的右边。圣经上他坐在上帝的右边。那耶稣现在做什么呢？我讲这个道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把你的心要带到天上去，你要思想那至圣所，永恒的至圣所，就代表天堂，那上帝的领域，属灵的领域，永恒的领域。那上帝在永恒的领域讲什么？现在耶稣在永恒里面做什么？他把你带进去了。这就是大祭司的胸牌，前面十二块，你觉得名字就刻在这个胸牌上面。他进入天堂是把你也带进了天堂，他的肩上是扛着你进入了天堂。所以他在圣所的里头，你就在圣所的里面；他在神的面前，你就在神的面前，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下面有句话，大家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来，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你得救的把握在哪儿？是因为耶稣替你献祭了，耶稣替你赎罪了，这是你得救的根本。所以当你思想自己有罪的时候，你要思想上帝的恩典，耶稣救了我。那下面一句话说，凡靠他到神面前，他能拯救到底。下面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他长远活着，他永远的活着，他永远的做祭司，他在天堂里永远做祭司，在上帝上永远做祭司。他做什么？他在做什么工作？他在替我们祷告。那这儿一个问题就很有意思的问题了，耶稣在上帝的右边在替我们祷告。有的时候基督徒你要有一点想象力啊，想到天上永恒的一幕，圣父圣子圣灵在那儿，圣子坐在圣父的右边在替我们祷告。大家想到没有哈？在永恒当中，圣父圣子，你像我们这大脑袋太简单，我们想象力太贫乏，不敢想象圣父圣子什么光景，不敢想象。但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进入永恒，进入至圣所，进入天堂，进入属天永恒的领域，他坐在天父的右边，周建是替我们祈求。那现在有个问题在这儿，他祈求的时候跟我们祈求一样吗？有的时候我们祈求大声的呼喊，主啊你救我，有没有啊？
也是痛哭流涕，主啊，我是个罪人，
是不是这样？我们祷告什么？大声的呼喊，也就是耶稣在父的右边听我们祷告的时候，大声的呼喊吗？会不会？会不会？我想不需要。那还有一个呢？耶稣在上帝的右边在听我们祈求的时候，说明什么问题啊？上帝不愿意救我们，上帝不愿意爱我们，上帝不愿意赦免我们，上帝不愿意看顾我们，上帝很勉强，就这帮人，你看叫废物一样，怎么救他干嘛？不需要，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这样？但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哦，耶稣来到这个是天父差派他来到这个世界，对不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是天父把我们交在耶稣的手中。所以叫代祷是什么意思呢？那亲爱的弟兄就明白这个代祷的很重要，这跟你的救恩是有关系的。献祭跟代祷是不能分开的，做大祭司这两个功能是不能分开的。前面献祭代表神赦免我们，因为耶稣背负我们的罪，跟我们和好了，你可以进入至圣所，你有得救的渠具。但是如果没有代祷，那还有很大的问题在背后。代祷是代表神在保守你，神在看顾你。当耶稣为你代祷，是为养路代祷的时候，如果我在家里面为养路代祷，你说我认识不认识养路啊？认识不认识他？我知道不知道他生命中有什么需要？需要不需要？我是不是我很注意他？我为非洲的一个江史密斯祷告吗？我知不知道他是谁？我怎么会他祷告呢？所以耶稣听了听我们祈求，告诉他认识你，你属于他，他赎买了你，他重价赎买了你，他认识你，他就要保护你，他仰慕在你的身上替你祷告。那圣经中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例子，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例子。圣经有很多处的告诉我们这样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死了，我们从死里复活，如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他怎么替我们祈求呢？我们看一个经文在这儿。怎么替我们祈求呢？这段经文弟兄姐妹明白耶稣是怎么替彼得祷告的，他今天怎么替我们的代祷。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大祭司替我们祷告呢？你听完这段话之后你就明白了，我们何等需要耶稣来替我们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主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要三次说不认我。彼得叫西门，耶稣说：西门西门，你听听这个讲话的口吻是不是很亲切很柔和啊？对不对？哎，光辉啊光辉啊，那是比较亲切的柔和。如果我大声的呼喊呢，那我就是愤怒了，对不对？二位，那就可能就是愤怒了，对不对？基督对彼得是说：西门西门，是个爱的，很温和的，不是指责的，不是用手指指着他说的，而西门西门来亲切的呼唤他，然后告诉西门一个事实：西门呢，撒旦要得着你，你有个仇敌，你的仇敌不是你太太，你的仇敌不是你老板，不是你丈夫，你的仇敌不是你同事，你的仇敌不是你生意的伙伴，你的仇敌不是你家里的人，你的仇敌是谁？是撒旦。你的唯一的仇敌就是撒旦。撒旦最后一个目的是什么目的？要得着你。撒旦要 得着你。你活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世界里头就是不安全，这个世界就是有苦难，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说你家先生跟你吵架，你的妻子跟你吵架，你的同事跟你吵架，你的老板欺负你，这都是表象，背后有一个仇敌，那叫撒旦。撒旦有一个目的，要得着你，得着你不是要祝福你，他要毁坏你。所以这是耶稣告诉撒旦啊，告诉彼得，你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你要警醒，因为撒旦要得着你，也有个对手，有个敌人在盯着你，时刻盯着你，他要毁坏你，而且这个敌人比你强大，怎么办？下面一句话说，撒旦用什么方法呢？撒旦用筛子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筛你们。耶稣没有说撒旦用刀要割你们，用锤子要砍你们，用镰刀要磕你的头，用枪弹用枪要杀你。耶稣没有讲这样的话，对不对？耶稣说撒旦像用什么？用筛子。我们这儿有没有人见过筛子的？举个手。哦，好多人见过筛子的，筛东西，对不对？筛子你知道吗？你筛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充满着暴力的那种举止啊？有没有啊？ 因为刀砍人的时候是暴力，对不对？充满了仇恨。那塞是塞的时候像什么？因为我想到一个农夫，对不对？啊，他塞呀、啊、塞呀、啊、塞呀、啊，你很柔和的，对不对？是不是很柔和的？是不是没有暴力，对不对？没有流血，对不对？可是撒旦惯用的伎俩像塞子一样，在塞你，塞麦子一样。他目的是什么？要得着你，要毁坏你。你看什么是塞子啊？可能是一个假教师、假先知，用甜言蜜语的诱惑你；可能是你的嗜好，可能是你的嗜好，可能是你的一种欲望，可能是你的一种野心。那这是塞子来塞你，塞你的目的是什么呢？要得着你，要毁坏你。下面一句话说：“我也为你祈求。”这是基督讲的，所以大祭司说：“我为你祷告。”叫你不失去信心。弟兄姐妹讲这个话的时候，你知道彼得怎么说？彼得说啊，我跟你坐牢没有问题，跟你死也没有问题。彼得就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是一个很讲诚实的一个人。彼得讲这句话呢，我请问弟兄姐妹，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假话还是真话？是真话，他是真话。他真的那个时候他真的这么想，我为主去死。就像我在讲台常常讲的，有一天如果刀架在我的脖子上，要不要耶稣？要就砍头，不要就活命。我现在真有那个心啊。但是问题是这样的啊，彼得就觉得我真正的我就是一个为主牺牲的我，就是爱上帝超一切的我，这就是我。可他不珍视自己，为什么？他跟随耶稣三年，耶稣所到的地方众人都拥戴耶稣，对不对？到什么地方大家都鼓掌，耶稣来了，耶稣来了，耶稣真了不起，他治我们所有的病，他的教导真是从天上来的，充满了权柄，我们尊重耶稣，耶稣到我家来吃饭吧。彼得跟后面是不是沾光啊？是不是沾光啊？啊，当然沾光嘛，你可能不沾光的。如果你的博士论文的导师是某某诺贝尔获得人，到哪都讲啊、哦、那是我的导师啊，都是这个味道啊，对不对？都是这个味道嘛，是不是？彼得沾光啊，那时候人人都尊重他，你明白吗？人人都爱他，都拥戴他。这个时候不一样了。耶稣说：“讲你三次不认我。”他果然，他跟着耶稣到了大祭司院子以后，气氛变了。周围没有人欢迎了，没有人欢迎了，也没有人鼓掌啊，也没有人到我家来吃饭啊，没有人呢、啊，没有人尊重他。相反的呢，那些人怎么样？都怀疑他，要杀他。这时候彼得怎么样？怕那个环境，怕那些人，怕受牵连。他说：“我不认识耶稣，我不认识耶稣。”他三次否认耶稣。他怕那个环境，他怕那周围的人，他怕这些受牵连。一句话，怕什么？怕死。我告诉大家，这个怕死是他真我还是假我？那前面说我主啊，我跟你一起坐牢，我跟你一起去砍头，我愿意。那是真我还是假我？假我吧，前面那个我在平安的环境里头，平安的环境，众人的拥戴，众人的尊重，那个形成那个我不是很真啊，他自己心中很真诚的说出来，那不是真正的我。到这艰难来临的时候，试探来临的时候，环境兴起来的时候，原来我那个真我就是那么软弱不堪啊，忍辱不堪的。结果他真的三次背叛了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想想你今天呢，人人都尊重你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很 nice 的一个 person， 对不对？很 nice， 人家都爱你的时候，你觉得哎呀，为了爱别人没有问题啊，爱就是一种享受啊，对不对？我刚才说了，你就被自己的爱心所感动了。可是到环境兴起来之后，你像彼得一样，真我开始浮现出来。原来我不是我想象那个我，我真的不能与耶稣同下贱同砍头，我做不到的。那真我出现了。我现在问你，这样的真我能站在绝对圣洁的上帝面前吗？能不能？不能的。为什么耶稣替你祷告？为什么替你祷告？为什么彼得需要有信心？环境很平安的时候他有信心，环境一旦黑暗的时候他就没有信心了。彼得还有一个要命的问题是什么？环境让他心中那个真我开始显露出来。可是他三次否认主之后， 他另外面对自己心灵中另外一个困境，我否认了耶稣，我现在怎么能面见耶稣呢？我这种人怎么能面见耶稣呢？我都否认他了，我都不要脸了，我现在这个脸挂不住了，我亲口跟他说了，我跟你同死同坐牢同砍头没有问题啊。可是人家问我几句话我又否认他，我这个脸怎么能配见他了？我不配见他。这里面那个我的僵硬就开始出现了，对不对？我这个脸这个尊严往哪儿放啊？到这个时候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不想靠近耶稣了。我这种人怎么会这种人呢？对不对？怎么会这种人呢？彼得他没有信心去面对周围的黑暗的环境，他也没有信心面对那个真实的我，他对环境失望，对自己也失望啊，是不是？也失望啊。我这种人怎么能站在耶稣的面前？我这种人怎么能配上天堂？我这个人怎么配站在一个诗人的宝座面前？不可能的。耶稣怎么说？我替你祷告。所谓祷告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你软弱，我早就告诉你，你真实的我就是这么一个胆怯的我，可是你不承认，你觉得你不需要人拯救的，你觉得你很刚强。当环境兴起以后，你就是这么一个不堪的人，就是这么个软弱的人。可是耶稣说，我已为你死了，我的宝血也为你流了，你所有的罪背在我的身上，你进来吧。说代祷是什么？代祷是他看顾你保守你。他在父面前告诉父王，父看到耶稣的十字架的钉痕就知道这是属于基督的，基督已经赎买了他。无论他多么的软弱，无论是多么的不堪，上帝仍然爱你，仍然救你，只要你看到耶稣，那这叫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不需要这样的一个代祷啊？需要不需要这样代祷？需要不需要？弟兄们，每个人都需要代祷，我们需要基督的为我们献祭，我们需要基督为我们代祷。这是为什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要成为我们大祭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年龄越是长成长，年龄越来越大，人生的经验越来越多，我越来越认识我内心不是绝对的光明，越来越是不是一个圣人，我是个罪人。我越是认识罪，我越认识我的耶稣耶基督，没有他我没有办法靠近上帝，没有他我没有办法侍奉上帝，没有他我根本不认识我自己，因为他我可以认识自己，因为他我可以坦然无惧的站在至圣所的面前靠近天父。这是为什么耶稣来到世界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个大祭司，我有个大祭司，每个人都有个大祭司。请他一起跟我说，耶稣是我的大祭司。这个大祭司为我们赎罪，背负我们的罪，这个大祭司保护我们，为我们祷告，接纳我们，让我们回到父的家中。弟兄姐妹，最后讲一句话，你也是祭司。我下个礼拜多讲一点，我们是先知也是祭司，有祭司的功能也有先知的功能。不要忘记为你家人祷告，为你身边人代祷，为他们守望。祭司献祭，为他人献上一点东西，更重要的是为上帝帮我们自己献上。我们下次再讲这样的信息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哦主啊，我们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的祭司，也成为我们的祭身，为我们献上你自己，也细心地为我们坐在父的右边，永远为祭司，天天为祭司，为我们代祷。主，我们就像彼得一样，主，我们何等的不堪，我们不认识自己，知道环境兴起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何等的软弱，靠着我们这种真相，我们没有办法站在你的面前，因为你的恩典我们可以站在你的面前，因为你的恩典我们被称义，因为你的恩典我们跟天堂有份，你的恩典我们站在父神的右边。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的流进你的宝血，谢谢你成为我们大祭司。我们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